两年嘅读经计划咧嚟到启示录吓，感谢神啦！这个月尾我哋就完成啦，系咪？咁啊，我讲到都系按着我哋读经嘅进度咧嚟到系讲出经文嘅信息吓。咁所以咧，我都好感恩，即系完成到吓，即系冇病冇痛完成到，感谢神啊！咁我哋新一年咧会有新嘅读经计划，咁牧师会喺新一年咧同大家思想到呢个新嘅牧师读经计划吓。咁今日同大家思想咧就系启示录嘅圣诞。嗱，每逢嚟到圣诞节咧，我哋都系知道一个普世欢腾嘅日子嚟嘅，系咪啊？就算有信仰冇信仰，宗教人士非宗教人士都对呢个日子咧非常之重视，并且咧系一齐嘅系欢欣嘅。牧师在这里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和亲友，你们的圣诞能够是有着神从天上给你的平安，有着神从天上给你那种的盼望，有着神给你那种的能力，可以度过并且是欢欣着这个日子的意义。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如果你是想说想到一些什么的图像，一些什么景象呢，一些什么故事呢，我想很多人都想起就马槽的圣经，对吗？在马槽里面圣婴诞生，博士啊，牧人啊，天使啊，天上的明星啊，牧羊人在旷野啊，博士来到朝圣啊，这些都是我们不会是错过的一些的景象，对吧？牧羊在旷野，天使的歌声，天君的歌声，但是你绝不会是想起这个图像，就是大红龙、妇人和生出来的男孩、男婴，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征战的图画，对吗？如果你打开圣经去找圣诞故事的话，你可能打开福音书，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给你们大喜的信息，因为是关乎万民的，因今日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的婴孩包着布，我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或者你想起以赛亚书，对吧？第七章说主自己要给你的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但你不会想到在启示来到他有圣诞的故事，但是启示录的确有圣诞的故事，就是刚才我读的经文里面。我相信那段经文呢，你一看就会觉得是圣诞故事，对吗？但是它带给我们一个很不同的图画，因为启示录的圣诞故事是充满着启示录神应许的成就，圣诞的事实和圣诞那种的奋斗或者那种的争战，和圣诞带来那种的力量。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到这段经文呢，旨在给我们心灵上得到建立，给我们看到圣诞另一幅的图画，和在地上过圣诞的时候背后天上有一种的另外一个情景是出现的所以呢，让我们来思想一下启示录呢提供了三样东西给我们，很简单来说就是对未来将来一个意象，一个展望，世界将来是怎样的，世界终局是怎样的，最后人类是怎样的，一个未来的展望。而第二个的事情呢提供给我们人类和信徒呢，就是说教会要忠心跟随基督，忠心至死第三方面就是神怎样在我们今日迷失混乱忧患的人生里面，每日的生活里面，怎样能够好好的计划过一个美满的人生。启示录十二章大龙啊、妇人啊这种争斗里面呢，是启示录展出人类历史里面从亚当夏娃开始到基督耶稣再次复临为止，长期以来那种属灵的争战，人肉眼看不到，但在天空发生， 在每件事情背后灵界里面发生，撒旦和属神的子民那种的斗争。耶稣基督降生成为一个很大的转捩点，成为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今天我们要审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思想三方面。今天很短的，因为圣诞主日嘛。三样东西在这段经文里面提醒我们的，就是启示录的圣诞提醒我们不要忘记神的计划，神创世以来的计划。在第一、第二节、十二章里面，第二方面就不要惧怕现今的挣扎，第三、第四节，并且最后呢，要仰望神的能力。这个也是启示录里面背后要人类信徒得到的信息。我们思想第一方面，我们从第一、第二节里面呢，我们就看到一个天上有一个的大异象。这个大异象就有一个妇人，这个妇人有特征的，很特别，她身披日头，月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并且呢，她是怀孕的妇人，她生产的艰难之中疼痛呼叫。启示录是充满着这些很drastic 的一些图像，有它意思的，因为图像能够给读的人和信徒们呢有一个更深刻的教导。并且呢，有很多这些景象是在天上的属灵界的，人的言语很难能够是表达完，用这些图像给我们一个的更深的明白。并且呢，这些图像有很多是从圣经旧约新约出来的，所以呢，启示录乃是综合了整本圣经里面很多很多的讲的历史事情伏线的布局发生的事在当中。那我当然会问，第一样就是说，这个妇人是谁呢？有一个妇人在天上有一个大异象，他是这样的特征的。那我相信这个的特征给我们一些线索了，我们就会想起旧约有一个人作了一个梦，对吗？他梦见有太阳、月亮、十一个星向他下拜。我们知道这个人呢就是谁？约瑟，对吗？约瑟下。约瑟呢做了这个梦，跟他爸爸和他的哥哥说。当然他的爸爸哥哥都很不开心，是吧？一讲就是说，你叫我们向你拜啊，向你叩头啊，这样。但约瑟其实他很单纯的，也都是有点无知啊。咁就讲出呢一个梦嘅时候，唔单止应验喺佢一生里头，将来佢做到埃及嘅宰相，系咪？法老王之下，虽然系被卖到埃及吓，为奴被冤枉好似系要被毁灭一个生命，但系神透过佢咧拯救咗佢嘅民族留咗 后代等等所以呢。但除了应验在他身上，约瑟也在圣经里面是一个预表来的，也预表到将来的事情。所以从这里我们留意到，就是约瑟所说的日头当然是指他自己啦，月亮就指他太太啦，另外向他下拜的当然是他的兄弟啦，是吧？但是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使徒约翰在拔摩岛上呢用这个的图像呢俾我哋嚟到去明白到明白到另外我哋同佢嘅描述里面呢睇到个头戴十二星十二星 ,ok? 所以呢我哋就简单去了解到太阳就係雅各自己月亮就是雅各嘅妻十二星十二个仔然后呢向佢下拜就向所以这里所讲的都是以色列人神的选民但是所以这个妇人所代表的，或者我跟大家讲这个图妇人在圣经里面都是代表教会，圣洁的妇人代表纯洁的教会，邪淫的妇人就代表是离经叛道的世俗化的教会，是不是？ 在这里以弗所书给我们看到，就是成为圣洁可以献给基督作个荣耀的教会。但这里所代表的很多解经书里面所给我们稍微去了解的呢，这个教会不是单单做表示耶稣基督降生之后所出现的新约的教会，也是代表到一切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敬拜神的敬拜上帝的先祖，好像亚伯拉罕、以诺、罗亚、推前亚伯、夏娃、亚当，还有在侍奉在以色列当中侍奉神的外邦人，好像路德，路德是外邦人来的，是吧？因为如果你看《使徒行传》七章第三十八节的时候，使徒反用到摩西所招聚的以色列人群众的时候，他称他们为旷野的教会、In the wilderness、意思就是说，所有因信称义靠主成圣都算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即是叫属灵的选民。而在以弗所书都讲到将来、这个的墙壁不单只是拆掉新约旧约的、以色列人和新约的外邦人，也要在基督耶稣里面成为一个国度嘛。因为耶稣也指示门徒说什么，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国这圈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合为一群，归为一个牧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出神的计划，救主尼赛亚是要从神的属灵的选民而出的。这个就指到、耶稣基督降生之前那四五千人的历史里面发生的事情、而这十二个星就代表属灵的十二个支派的以色列人，我相信是、所以经过很多很多、年代的、辩论、很多的、神学家解经家都去澄清，就是这个妇人不是指到玛利亚、生耶稣就玛利亚了嘛，是吧？不是指到玛利亚，是指到在这个历世历代里面、神的选民而出，就是指到尼赛亚的出处、但这个出处就是表示到神的应许的应验了、神的应许的应验。大家留意一样呢，就是这个妇人呢是怀孕生产很艰难疼痛呼叫、okay? 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神应许到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她的脚跟、因为你践踏蛇的时候蛇就会咬你、但是呢你践踏她就将她踩死了，咬你的伤口复原之后就是一个奇迹的出现、okay? 所以这个代表到这个女人就是神的子民选民，在尼赛亚生出尼赛亚来、所以我们想起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就宗教 领袖这样讲，他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的仰望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亚伯拉罕离你这么远，比你、出生这么先、怎会见到你、凡是神的选民都是仰望着这位尼赛亚在属灵里面见到的基督。但这个疼痛呼叫值得我们留意，这个疼痛怀孕既然不是指玛利亚，我相信不是指玛利亚，它就是指到所有属灵的儿女，从第一代亚当夏娃开始，就是女人的后裔一路一路来到是等待着这位女人的后裔、尼赛亚的出现那种的过程、这个讲到一个难产，一个不是顺利生产的。你思想一下，亚当夏娃开始到耶稣基督诞生之前，历世历代以色列的选民、因信称义的属灵的子民，他们在他们的国家在敌国的压制下，在所有的罪恶叛逆里头、的漩涡里面，他们盼望着救主的降临拯救他们，但他迟迟都是有一种痛苦呼求的心情。所以有些诗歌说 在黑夜里面来到是等待救主的降生，是不是？在思想下，我们思想下，亚当夏娃生第一个仔的时候 就盼望他是女人的后裔了，就是尼赛亚的出现了，就是将罪除去，将永生带来的。他将他改了个名叫什么？第一个字叫什么？该人。该人即是什么？得了，得掂了，得到了，这个意思。即如果你改个名叫该人，即是说掂了，即是这个意思。但是该人长大之后就性情败坏，不敬畏神，灵性又是被魔鬼来到吞吃。亚当夏娃始祖就很失望，好痛苦，所以后来生亚伯第二个仔的时候呢，他们灰心。你知道亚伯的名字叫什么？虚空，即好像你现在讲的仔女一样，唉，虚空啊。但是怎知道亚伯长大呢？跟他哥不同，很敬畏神，是吧？很有可能他就是女人的后裔嘛。但是怎知道后来该人起来就杀了亚伯，对吧？亚当夏娃始祖受到很大很大的失望和痛苦。在他一生里面漫长九百几十年的人生里头，亚当夏娃的始祖一直是盼望着这位救主尼赛亚的诞生，因为神应许他的嘛，女人的后裔是吧，要伤蛇你的头，蛇你伤女人后裔的脚跟，但是应许着这个救恩的出现嘛，但是亚当夏娃直到他死都没人看到神应许的实现。到洪水的时候，后来到埃及的时代、亚述的时代、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所有这些敌国来到欺压神的选民以色列人的时代里面，日子里面，以色列人都在什么期盼着有一位尼赛亚出现，对吧？今天你去到以色列耶路撒冷哭墙的树，那些人在那里祈祷，很虔诚的祈祷，都在那里祈祷一样什么尼赛亚的来临。很多人在对面这个的橄榄山，这个 Garden of Olive 那里，他们很多在那树买坟地，就是买个地在那树，因为他们相信有一天尼赛亚来临的时候呢，会在那里出现，并且呢进入这个耶路撒冷，修复这个的失落了的地方等等。所以他们的心情就好像痛苦一样，好像疼痛的盼望着，但是很痛苦，好像生产的妇人、难产的妇人一样。那你对怀孕了解，我相信姊妹有很多都很了解，是吧？我就了解都一半都不够，是吧？只是得个紧张，是吧？还有心急，是吧？跟医生说可不可以不生，是吧？我奇怪怎么说出这句说话呢？他医生望我继续他的工作。怀孕是很痛苦的事情的嘛。睡不到觉啊，宅住啊，如果你有个妈胎，是吧？或者十个胎在里面。好多问题出现的嘛。生理啊，心理啊，很多问题出现的嘛。这种的痛苦里面就成为这个幕后圣诞的故事，就是在这个人类历史里面，神的应许救主的诞生是经过这么多的波折艰难。原因就是有很多人敌挡着神的计划，没被他顺利的来发展。而救主的诞生是经过这么多千年来很多的痛苦才出现的。以至他道成肉身，充满着恩典和真理。他来到就是为了我们而死，所以诞生就是为了死亡，而且死在残酷的十字架，所以这样是令我们很惊讶的。有一位的作者是波士顿一个牧师，他曾经这么说，他说在圣诞节其实带来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盼望，因为藉着一个新生的婴孩的手指和手握着上帝在创世以来应许着选民和这个人类一个最大最大的佳音，是吧？所以我们回顾圣诞的时候会发现，就是这个疼痛是产生了一个新的生命、新的希望、新的意义，就好像生小孩子一样。生的时候即是怎么说，没有小孩子很想有小孩子，怀孕的时候很想不要生，生的时候很想他出来，出来很想他快点大，即是往往都很想很想有一个新的开始，对吗？新的生机、新的盼望，直至到小孩子其实养儿育女时时都是一种的cycle， 一种的 程序里面，对吗？好希望希望有，跟住就好失望好失望，跟住又想好希望好希望，永远都喺个咁样嘅程序里面。啊，救主诞生，产生咗一个新嘅生命、新嘅希望、新嘅意义。所以当我哋回顾圣诞嘅时候，我哋要谂，唔好忘记神嘅计划。呢个计划系包括你同我，唔系单单喺圣诞节某年某日一个圣诞节出现，那系在远古嘅时候，人类始祖嘅时候，因为犯罪堕落肉身嘅死亡、灵性嘅死亡进入永死嘅危险里边，创造嘅主、慈爱嘅神，为咗要拯救人类，带回佢自己嘅爱嘅团契里边，所以呢，佢开展咗呢个救赎嘅计划。佢冇选用天使去做呢个计划，佢冇选用，佢就选用所有系忠心敬拜神、跟随神、一直不偏离嘅选民。喺人类历史里边，你睇有两条路线嘅，人人都生出嚟，一家里边生十口八口但系总有两条路线走嘅噃，喺度选择嘅噃，选择去跟随真神，或者选择离开真神。你睇到人类就系走呢条路线嘅所以呢种艰难、呢种痛苦，俾我哋深深系欣赏同埋感恩，发现到基督嘅爱、神嘅使命、神嘅计划，原来有咁大一个嘅、咁大一个嘅宇宙里边有咁大一个嘅意义喺里边但系基督嘅降生系咪喺一个好一帆风顺嘅时候嚟，冇问题嘅环境里边出现呢？我哋唔知道，唔系，因为启示录嘅圣诞都提醒我哋唔好惧怕现今嘅挣扎。呢个挣扎点样出现喺度呢？我哋睇到红龙嘅出现啦，呢个第二嘅异象喺呢段圣经里边有一条大红龙。呢个红龙有啲特征嘅，佢七个头十个角呢个十个角就唔喺每一个头，呢个十个系某一个头。七头里面带住七个冠冕等等而呢佢个尾巴拖拉住天上嘅神星三分之一摔在地上㗎嘛。哇，呢啲乜嘢嚟嘅呢咁圣经系解古㗎嘛。但係呢个好容易解嘅啫，因为呢后面第九节呢就话俾我哋听㗎啦 ,ok? 大龙就系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系迷惑普天下。是吗？好清楚的了，这里不会解错。因为他跟着后面就讲出这个龙是什么，他就是叫是以前的古蛇。在古蛇就是指到在创世纪的时候伊甸园里面出现的。又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Okay? 所以这个是他的来历，这个来历。但是这个红色呢，如果看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你知道红代表着邪恶、流血、暴力。但你不要说你说我不穿红色衫今天我来都说就太红色的。跟我们穿衫的颜色没关系。Okay? 但圣经里面用这个颜色来代表这个红龙，这个撒旦魔鬼的邪恶。他身上的七头十角，七个头，如果你看但以理书呢，这个图你看到这个龙没有七个头的。Okay? 每个头都有冠冕的。但有一个头呢就有十个角的。Okay? 这七个头呢就指到，如果看但以理书第七章呢，来到去了解它呢，得到一些线索的话呢，很可能是指到在人类历史里面呢，撒旦魔鬼红龙呢利用来到去跟神的选民、神的子民来到去压迫他们，跟他争战的。你记得第一个头古代埃及是吗？压迫着以色列人在里面为奴吗？四百年是吗？对吗？四百年之久，跟住出现的第二个头亚述，公元七百二十一年呢就毁灭了北国以色列。第三个头极可能是指就巴比伦，如果以但以理书来到去了解的话呢，公元前六百零五年呢就掳掠毁灭了南边的犹大，北边已经被亚述灭了的以色列了，南边的犹大都被巴比伦灭了。第四个头指到马代波斯，马代波斯很多时候我们记得是波斯，其实他起初的时候是 Medes Persian， 是两个国度的，后来成为一个国度，即之后统治着犹大国。第五个头指到希腊啦， 亞歷山大啦，第六個頭就指到羅馬帝國。呢啲帝國呢啲嘅勢力喺呢個現今裏邊，我哋可以想像到呢啲強國、啲強人、呢啲暴力嘅血腥嘅歷史裏邊出現過呢啲嘅朝政啊，喺度欺壓住猶太人。嗱，若果你唔係從呢個角度睇咧，你唔會明白點解世上出現一種叫做反猶太主義呢種精神啊 ，Semitism 啊 ，anti-Semitism。點解人咁仇恨猶太人？直到如今都係啊！當然我哋唔感受，因為我哋冇仇恨猶太人，係咪？我以前我爸爸工作嘅時候咧，有好多猶太嘅朋友噶嚇，喺做珠寶，又喺做等等嚇。我哋冇嘅感覺，因為猶太人話我哋中國人同佢哋咧係表兄弟嚟嘅，即係好老友嘅噃，咁好似係親人咁啊。但係呢個世界存在一種嘅即主義，就叫 anti-Semitism 咧，就係好極度嘅嚟到殘害猶太人噶，反對佢噶。最明顯嘅例子就係希特拉納粹嘅政權，對嗎？將猶太人嚟屠殺。但是不单止是对犹太人，这些国家、这些强国、这些暴政、这些邪恶的，一路以来都是逼迫着基督徒的。Okay？ 十个国呢，即可能是指着呢，最后这个国呢，就是由罗马的帝国呢，在它分裂之后呢，形成了十个国家，也都是相抵呢，现在在欧盟里面呢，一些的国家，所以有人呢，是思想到將來會唔會敵基督喺啲歐盟國家其中啲地方或者點點嘅因素咧嚟到係誕生咧？我哋唔知嚇，我哋唔知。我哋今日能夠知道一啲咧，都係因為聖經有傳備嘅啟示啦。我哋能夠去了解、去閱讀、去翻查、去思考，嚟到得到一啲嘅線索，係咪？呢七個頭戴住七個冠冕，就表示到佢哋嘅權力要吞吃基督同佢選民嘅權力。至於佢嘅尾巴嚇，佢嘅尾巴嚇拖著天上神星三分之一，神星以賽亞書約伯記都表示到天使啊，三分之一就指到啊呢個嘅墮落咗嘅天使就係我知道撒旦嘅來源嚇喺以西結書，佢本來就係天使長啊。是一个明亮之星，是地位呢，更即是天使之中是一个最厉害的了。但他骄傲，他嫉妒基督，背叛神来堕落，他要去登神的宝座。我们在以西结书二十八章看到这个明亮之星早晨之使从天堕落，也在路加福音看到耶稣讲到，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堕落像闪电一样。耶稣怎么看到撒旦堕落？因为耶稣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嘛，创世以先已经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嘛，所以摔在地上就表示到被原文就将他们摔在地上即不是这个撒旦将他揈落地下，是这堕落的天使呢是落了在地下，但是他的身仍在天空，所以他仍然可以去天庭控告约伯，控告神的子民，仍然可以这样做。但是之后呢，基督诞生之后呢，他的命运就改变了，他不可以这样做了。所以他的活动就是怎样活动，他的目的就是要吞吃这个妇人的孩子，这个妇人的孩子就是女人的后裔，就是上帝的儿子，人类的救主基督了。所以整个的图画让我们看到，一直以来不单止神的应许计划，耶稣基督的降生经过多少艰难，多少人的敌对和阻拦诞生，并且呢在这个诞生的时候呢，撒旦不断地来到去要吞吃攻击，斗争的焦点就是所有赐给这个女人后裔所以如果因为撒旦知道，如果将人类的救主吞吃了，人类就灭亡了。今天你不信耶稣基督，有世人不信耶稣基督，其实有什么盼望这个世界？没什么盼望的，只能够一日等一日的。现在等来等去就知道越等越糟糕了，是吧？就算怎样讲都是天都气候转变裂开个大洞等等这些，我们知道的命运不是 不是乐观的。如果乐观的话，为什么这么多这些的纠纷，为什么这么多这些的所谓的 climate 的争辩呢？人类的救主怎样诞生，撒旦不知道，但是撒旦知道最办法就是先下手为强。他怎样吞吃呢？他先吞吃亚当夏娃的子孙，他吞吃了该隐的灵性，肉体上杀了亚伯。到挪亚的时候，所有世上的罪人除了挪亚一家八口，然后这条大红龙第一个头，这个古时的埃及奴役神的选民400年，然后跟着呢收买生身婆，将所有一生以色列人生的 男婴也都是杀害，在河里面淹死，但有一个走了，是吧？就是摩西。藉着亚述帝国毁灭了北国以色列，有第三头的红龙的第三头，第三个头巴比伦也都消灭了南国的犹大，马代波斯、希腊相继的要统治压迫神的选民犹太国，直到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希律王还想怎样？吞吃这个婴孩，对吗？希律王要杀男婴，他要去欺骗这些博士，哄他们讲出他们看到个明星在哪，见到个婴孩在哪，就回来回报。回报做什么？去送礼啊？不是，去杀害这个婴孩，对吗？所以不断每一个时代，红龙、撒旦、魔鬼都在这里等待，要吞食这个生产的妇人，跟神要作对。这个就是神所应许的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的救主。之后的情况，妇人生了男孩，他用铁掌管辖万国，被提到上帝的宝座，妇人逃到旷野，神预备的地方给他养活1260天，我们没有时间讲多少，但是我们看到一样，就是短短的第五至六节讲到妇人生了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的是谁？没可置疑的了，因为呢他是管辖万国的。我转了一些颜色的，所以呢这里呢不知道看不看到，这个男孩子是将来用铁杖管辖万国的。他的孩子被带到提到神宝座那里去，在启示录15章就是看到这位的救主，这位的孩子是用铁杖管辖他们，就是指到将来的万王之王基督耶稣，是不是？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一种斗争，属灵的斗争的情况是非常剧烈的然后到这个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里面，表示到耶稣基督，很多学者表示到耶稣基督的升天所以短短的那一节里面呢，将基督耶稣33年多在地上的由降生到受苦受难埋葬死十架，然后复活升天，都显示了出来，显示了出来、okay? 整个生平显示了出来，一生的奋斗，一生的斗争，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胜了，就讲到一样，撒旦虽然是凶狠，虽然是千多百年来是这样的，想吞吃神的选民，想吞吃 神的选民所期待的这位的救主，但是没办法胜得过神，他吞吃不到这位基督。虽然撒旦用千方万计来到去引诱威逼耶稣犯罪，但耶稣不断藉着祷告没一点犯罪，圣经说到他也曾凡事受的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对吗？所以撒旦没办法吞吃耶稣，没办法使耶稣犯罪因为耶稣犯罪就玩完了，没有救主的了，有罪的人怎么可以拯救有罪的人呢？不可以的，所以他只是伤他的脚跟，不可以夺他的生命，吞吃不到他。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的脚跟的伤害就痊愈了所以他一生圣洁无罪，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完成了这个救赎大功，应验了在伊甸园里面神对亚当夏娃和人类讲的应许，就是预言 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成就了。Okay? 但是在这里给我们都看到一样，就是说圣诞节不是一个 BB 很无知很天真很安详在个马槽里面一点都不出声在睡觉，奶都不吃，这么安详。其实背后在天上有着极大的争战，撒旦在这里、张牙舞爪要吞吃这个 BB， 要吞吃这个圣婴、okay? 所以我相信从今之后我们看圣经心里面没那么宁静，我们觉得原来背后有一种属灵的争战，有一种冲突在这里。所以意味着一样什么呢，就是说到我们不是再用一种的情绪化情感化去看我们救主降生的圣诞。哎呀 feel good Merry Christmas， 其实 Merry Christmas 不是福音来的，知不知道圣诞快乐嘛，对不对？圣诞是不是快乐呢？圣诞如果按着、我们所了解的救恩的历史和发生的事情的话，其实是非常之很多眼泪很多痛苦很多疼痛的。但我希望人有圣诞快乐，当然这个个个都讲我都讲，是不是讲了没有罪的，是没错的。但是心里面其实应该有个明白，就是你能够快乐是因为神万世的救恩成就，也因为救主基督耶稣、他那种的奋斗为了神的使命坚持不犯罪，对吗？他有没有犯罪的可能，神学家就讨论了，耶稣有没有犯罪的可能，他作为真神真人，他有人全真人一个的、样式的话，他有可能犯罪的，但是他没有犯罪。圣经说他为了我们来牺牲流血走上十字架，所以背后这种快乐换取来的是很大的代价的，很大的代价的。所以启示录很有力的来到去表达到，亦都是红龙魔鬼那种的奸狡，是不是？我没有魔鬼的、okay? 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五章八节说，魔鬼好像咆哮的狮子游荡游行，寻找可吞食的人。魔鬼的目的就是毁灭，带来破烂破碎破烂愤怒痛苦和是绝望给我们。我们的斗争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就是要对抗罪，对抗罪恶，对抗情欲，对抗撒旦的引诱，对吗？耶稣基督来的原因就是让到我们受捆绑而得自由。那我们怎样的来到去活着呢、这段不讲了，因为在这个米迦勒与龙争战的时期，亦都是在基督耶稣诞生的时候出现的天上的情景下。但是圣经讲到一样，启示录的圣诞里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圣诞里面应该被提醒，我们要仰望神的能力。因为弟兄胜过他，就只有撒旦。第十一至十七节讲，是因羔羊的血，三样东西，羔羊的血自己所见证的道，至死忠心，他们虽至死也不爱惜生命的见证。三样东西去战胜得胜支取神的能力的，得胜这个撒旦魔鬼。今天在世上我们两个敌人，我们自己心中的罪恶，魔鬼在世上兴波作澜的引诱和压迫，这两个敌人。启示录告诉我们，我们能够胜过他，我们得胜，成为得胜者，首先因为羔羊的血，他所成就的救恩，十字架上舍身流血的救赎。第二就是神的真理，第三就是忠心坚守我们的信仰，不爱惜生命。我最近去参加一位同工的一些的学习，他提到一样，讲在灵修神学里面有一个词叫做与神联合 Union with Christ， 与基督联合。他与基督联合和与基督相交是两回事， 与神相交可以是就是将自己有自己的意识，或自己的意思在这里，就是说神啊，我跟你相交，我跟你有好的交往，建立好的关系，我们倾谈，我自己圣经祷告，这都是好的。但另一个层面就是不少的先贤先正呢，他们是与神联合。与神联合，我问这位同工说是什么意思？他说就是到一个忘我的情景，就是说心专注到神为一切，生命的一切已经忘却了其他，只有神在个心中，而带来那种的在灵里面非常之亲密，和明白到神的旨意很清楚的情况。当然他讲到不是个个人都能够很多的经历，但每一个人都有时有这些经历，忘我，专注在神身上。以至我今天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其实专注在神的身上那种的定力是成日有很多的分散，很多的阻拦，人啊、人情啊、世故啊、环境啊，我们不可以专注在神的身上。所以以至我们说这些的见证能够不爱惜生命，为什么只是少数人呢？但若果我们知道在这个宇宙的历史里面，原来有很多先贤先圣学效了基督耶稣这种的生命，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来到去守神的诫命，为神做见证的话，我们得到鼓励。但在这方面我们怎样生活呢？怎样仰望呢？我结束的时候呢，我想起一样东西，就是圣诞。我最近即凡是圣诞节，其实呢我生日的月份呢我都没什么心机庆祝生日的。但今年我很感恩，有了弟兄姊妹呢，就家人呢都拉着我庆祝生日。我就祷告了，就是哎呀，我不愿意地庆祝生日，现在又要庆祝生日，为了人情世故庆祝生日，很不熟灵的心情。神就说，神就提醒我，就你去吧，放开你的顾虑，放开你的顾虑。咁我想到圣诞节好多时候，我哋其实心里边好多不愉快嘅事、不开心嘅事，系圣诞月份系最 stressful 嘅日子，最多压力嘅日子。年尾啦嘛，钱又唔多啦嘛，好多嘅债啊，或者系人情债啊等等，你要付啦，可能或者家人有病，或者有亲人系危在旦夕，或者系失业嘅人，唔少人。在圣诞月份失业的年尾嘛，炒鱿、辞工等等，这些事情发生很多，对吗？好计数嘛，公司说。其实十二月其实是非常一个 paradoxical， 即是说一个很矛盾的日子来的。在这个日子里面，我们充满着很多的挣扎，很多的不开心，我们里面有很多的伤痕、意外、损失、你去咩？最近有一个实验，有好大好大的公司啊，凡去验血啊、剩啊嗰啲嘅资料咧，俾人哋盗窃咗嘛。我睇下，咦，我都有去过喎、啊。咁你真系你数落去真系好多好多呢啲嘅压力，呢啲嘅困难，呢啲嘅挣扎，系喺十二月发生。世界都冇日安宁，对吧？这个贸易战啊，咩弹劾总统啊？我们的总理又现在粒声不出了，不敢出声了、香港的、示威、这个等等的事情、加拿大小数政府、等等很多这些事情，我们对将来有没有盼望、有没有展望呢？对我们的人生觉得有没有把握呢？圣经告诉我们，仰望神的能力，仰望神的能力、okay? 因为启示录整卷的圣经一开始就是整卷圣经的结束，也是整本圣经的开始的结尾了。所以是阿拉法、欧米伽，一个由从前到将来一个的连结，一个的剧情的面目的面纱的打开，就是好像我们以前看粤剧、最后当然是大团圆的嘛，围着手啊，唱啊，这唱啊，是吧？没有广幕，我记得我婆婆呢，她很喜欢看大戏的，没有广幕啊，他会真的 不做得人的，真的他很喜欢看大戏，一定要等那幕的、啊、我们小时候跟着他看大戏，看了这么久已经闷到死了，走啦，是不是？不得，你看完那样，看什么？大团圆啊，大团圆啊。启示录就好像告诉我们一件事，不论这个世界是怎样的压迫，怎样的逼迫我们，怎样我们面对着各样的压力和是引诱，但是基督耶稣已经胜过了一切。有一个牧师问一个在他教会门口一个的、做清洁的人，他说看圣经你明不明白啊？你看哪卷书啊？那个做清洁的朋友就说我看启示录，哇，这么深的书你明不明白啊？他说很简单而已，怎么简单？一样东西得胜了，这样牧师说就是这样东西得胜了、okay? 但你的得胜是经过基督耶稣的牺牲挣扎，历世信徒的在痛苦里面的呼求，是吧？还有很多人走出他们信心的见证出来，才是我们领受到这样伟大的礼物。所以最后我用这个结束，所以下一次圣诞看圣婴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这个图像。其实有很大的争战发生在圣诞节，不单止是以往的历史里面，耶稣基督诞生的那一刻里面，也在今日我们跟随主的路上里面，都是很多争战发生的，但是仍然我们因这个圣婴有平安，有着安宁，有着盼望和把握，因为基督耶稣已经得胜了， Amen。 所以启示录的圣诞提醒我们不要忘记神的计划，这个教训我一样，你有没有阻挡神的计划呢？第二样提醒我们，不要惧怕现今的挣扎，你有没有做肃杀的逃兵啊？第三方面就是仰望神的能力，你有没有时时回到基督耶稣的救恩里面，神的道里面，凭着信心，不论世人怎样讲，不论你撒旦怎样在耳边来到诱惑和是欺骗你，你仍然是踏出去见证神的道呢？所以在最后的时候，有一篇的诗好好， One Solitary Life， 我就结束。耶稣基督平凡生平短短的一生，但他空前绝后的救主真神。你思想一下，他生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里面，父亲是个木匠，母亲是个村姑，三十岁之前他做木匠，没有进过大学，没有写过书，没有做过一官半职，没有家眷，没有置业，没有访过名城，他一生活动的范围不出200英里。他传道了三年半，受尽白眼批评，被陷害的时候朋友四散，当中有一个是出卖他的，另一个为了自保疾口说不认得他，他被因疾成恨的人诬告陷害，接受公审，遭到鞭打，最后被判在死刑，他的案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冤狱，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挂在两个强盗之间，受尽讥笑欺凌凌辱，死后葬在他人的墓穴之中。然而二十个世纪过去，我们说二十一个世纪，直到今日，他仍然是影响人类最深远的人。所有的君王、将帅、伟人、豪杰、学者、富人，他们的财富、丰功伟绩合起来都不及他对人类的影响的之深。这个人是谁？他就是基督耶稣，他就是世人的救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跟他相提并论，他没有用过仆人，他没有工人，人家称他为主，他没有学问，人家称他为师，他没有赠药，人家称他为医治者，他没有一兵一卒，君王却惧怕他，他没有动过刀枪，他以爱征服的世界，他死之后被埋葬，可是到今日仍然活着。他是谁？他就是到2000年之后的今日仍然吸引无信人敬仰追随，答案就是他就是我们主，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圣诞。耶稣亲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就不在黑暗里面走，必要执着生命的光。我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我来了是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朋友，你需要一位救主，耶稣是为你而生，历史的宇宙里面的争战是为你而牺牲。我们想到一个尊贵的救主竟然降生到卑微又卑微的地步，人还要将一个这么卑微的人 一个好人，一个圣洁的人，你都将他钉死，你因为何等大的罪行呢？如果我们今天不看到我们都在这个人历史里面曾经这样对待过基督耶稣的话，就真正远神怜悯我们。所以圣诞节的什么日子呢？是普天同庆，我们让全世界的人知道这个意义，神的爱，他将最好的礼物赐给你。这个礼物就是拯救我们脱离黑暗，救我们脱离罪恶，赦我们的罪，宽恕我们的过犯，赐我们平安、喜乐和永生的盼望。朋友，你要接受这份礼物，其他礼物你可以不要，你可以没有，只有这份礼物你一定要接受。这份礼物不需要你钱财，不需要你作任何的牺牲，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你牺牲了，你只要凭着信心打开你的心门就可以得到。这个就是宇宙以来、历代历世以来启示里面的圣诞，给我们明白到神的计划就是这样，包括你和他，你和我，神的计划就是这样。神也在这个计划里面作出各样的牺牲，我们今天仍然有挣扎，但我们已经得胜。 Amen。 我一起祷告一下。慈悲我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向我们说话，求你真的让我们心里面真的非常感激到你在用这么多千年、这么多的牺牲、这么多的行动里面、这么多的斗争里面，你都是得着我们的心，你得着人类的明白。主要求你施恩，求你帮助我们，不是再在圣诞只是顾自己的事，不是只是渴望自己的愿望，不是只是希望自己得到的东西，你是真的愿意我们能够专注在你身上，遇到你、见到你，也是同你一起为到以往发生的事和将来 要出现的事情，我们一起夺得胜者。主啊，求你诞生在我们心中，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归回你，让我们明白到我们就是各位你眼中的同人，心中的宝贝。主啊，感谢你，我们讲不出什么说话，但是我们实在心里面充满着这种激情。主啊，求你就激动我们能够突破我们的困境，有勇气的，让我们看到人有病的时候，我们能够恢复信心为他祷告，如果见到有人失败站不起来的时候，我们会扶持他。我们求主你真的让有失业的人看到有可能、有机会，人生需要转化改变的人，主啊，求你施恩给他，施慈爱给他，因为整个宇宙、整个世界都为到基督耶稣你的降生是带来了新的希望、新的盼望、新的喜乐。我们赞美你，感谢你，奉耶稣的名求， Amen。